皇上一听，这包青家真行啊，合着你这两本一奏，你手下这些人全都没罪啊？有心不给包大人面子，觉着君臣之间感情甚好。皇上又一琢磨，真有个贾旭良在这作怪，也难怪这帮人着急呀、啊。好吧，仁宗点头，包青家就依你所奏，赦免众人，也就是了，臣谢恩。哎呀，包大人跪倒谢恩，长出了一口气，总算把这些人的性命保住了。仁宗退殿不提，要包大人回到开封。到开封，马上在书房之中传下话去，把爱虎众人叫进书房。这帮人自从昨天晚上捅了娄子，全傻眼了，准知道这事儿完不了。早饭以后，又见一名太监把包大人叫进内宫，人们就预感到更不妙了，肯定是为了昨天那事儿。哎呀，是福是祸，就等着包大人回来就知道了。哎，正这时候包大人回来了，连口水没喝，叫他们。爱虎一捅方叔安，急你是快点，看着没？这一叫咱们去，凶多吉少。
哎呀，老叔啊，你还叫小逆甚？你怕吗？脑袋掉了碗那个疤了。我说诸位啊，谁也不用害怕，有事我姓方的担着。昨天晚上是我挑的事儿，我宁愿前去领罪。你们大伙就把那心呢全放下就得了。
把大伙说的闭口无言。这会儿大伙排着队来到书房，包青一看人到齐了。请示过包大人之后，让他们进来。大伙低着头，鱼贯耳入，呼啦朝跪倒了一片，参见相爷，参见相爷。包大人半天没说话，瞅瞅爱虎，看看刘世杰，又看看所有的年轻英雄，你等站立两旁，谢相爷。呼啦全站起来。爱虎偷眼一看，包大人的脸沉得跟一汪水似的，不过他发觉这势头不像有什么大祸，听着吧，把头一低，一言不发。包大人也没隐瞒，把刚才上殿的事儿怎么怎么的从头到尾讲述一遍，一直说到最后请旨开恩，赦免众人无罪，大伙这心才放下。
谢过相爷，谢相爷。
大伙跪倒行礼，包大人又让他们站起来。不过包大人一点乐模样没有啊。爱虎站，昨天谁挑的头子？这事谁这么干？是你还是刘世杰？爱虎想这话怎么说？实质上自己没干，是方叔安挑的头。但是事到现在，能把方叔安推头前去，所以他一犹豫，哎，方叔安真不寒。他刚到开封，论品级、论地位，他都数不上数，所以呢，在门口那站着。方叔安听包大人一问，赶紧抢步起身，走出人群，跪在包大人桌前边。
哎，相爷，
您甭问了，罪魁祸首。就是我方叔安，昨天是我挑的头，跟这些人毫无干系。因为我看我干老身遭不白之冤，我心里头不服气儿。为了把我干老救出来，我一个人就人单势孤，不顶用。我这才煽动大伙儿到这块砸牢反应。大人，您要怪怪我得了。呵，他说的刚刚硬正，还理直气壮的。包大人把桌子一拍，噔。放出来，放肆！你是个什么人？刚然扒掉贼皮，立志要改邪归正。到了开封，你就做这种蠢事，这还了得？看来你是贼性不改。来人，把方叔安拉下去斩！这一句话不要紧，把屋里的人全吓傻。
心说包大人这火怎么那么大？
就这么两句话要把包砖砍了。大伙儿啊还觉着不忍呢，所以谁也没动。蒋平过来，大人大人息怒，卑职有下情回禀。
蒋
大人，这个方祝安没到我衙门，您讲话呢，他是贼寇出身，放荡惯了，哪懂得官府是有尺寸的地方。比方说他脑袋一热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想怎么干就怎么干，所以呢这野性还未退。可话又说回来，徐良遭了不白之冤，无缘无故被押到刑部牢，还要严刑审讯，这件事做的也未免过于荒唐，不但方叔安不服，连我等也不忿。所以方叔安又不是为了自己，还有个报答不平的意思在内。哎，请相爷高抬贵手，饶他一条性命才是。蒋平这一说，大伙全跪倒了。相爷，饶了他吧。方叔安这人不错呀，在破阎王寨的时候立下了大功，求相爷开恩了。其实包的人呢，也没心杀方叔安。从道理上讲，开封府怎么能无缘无故斩人呢？这又不是升堂问案，包的人是吓唬吓唬他。通过这件事情，让你知道知道，这是有法律有尺寸的地方。从今以后办事儿，你要谨慎，不得胡来。这是给方叔安先来个下马威，没有意思要他的性命。就即使大伙不求情的话，包大人也不能那么做。听大伙这一讲情，包大人顺坡下了，来，放回来，放回来。方叔安到外头转了一圈又回来了，
参见相爷，谢相爷不斩之恩。
方叔安，你这个人可真够呛啊，刚到开封寸功未立，就惹事生非，我们开封府有你不多，无你不少，马上收拾东西离开开封，另头上路。下去。
我相爷不要我了。
对，马上离开。
东西好不了。
老说爱心里话，走就走，此地无养爷，还有养爷处。
哎呀，真没想到这包的人是这么个人呢、啊！哈哈，翻脸不恩，一瞪眼就无情啊！我哪儿做错了？把我撵走了，走就走。
方栾心里不服劲儿，还给包的人磕了个头。到了校卫所，把小包拿出来，一边收拾一边嘴里嘟囔。这时候，老少英雄也全来了。蒋平拍拍他肩膀，说完了，包大人撵你走，你有什么想法没有？
哎爷爷，我当然有想法了，我看这碗饭不好吃啊。当然相爷宅怪我不是没道理，我做的也确实不怎么地，但是呢，归根结底，结底归根，我还是有点不服气儿。
爱虎想着挺对不起的，说完了，这么办，相爷在盛怒之下也不得不这么办。你别看说撵你走，这未必是真心。你呢，别离开京城，你要找个地方先住几天，过两天相爷这气儿消了，我们大伙儿再给你说点好话，你自然还能回来，是吗？老熊啊，我先谢谢了啊。不过我把话说清楚，我不是指这棵树吊死啊，非吃这碗饭呢啊，不吃我也长这么大个子。我不服的是什么呢？我惦记我干爹，我揽我干爹这官司完了，我乐乐呵呵一走，他老人家这官司不完，想要我走我还不走呢。我先离开开封，找地方住下，咱爷们来日再见，我要看看我干爹究竟得了什么结果。展南侠在帐房给方叔安支了50两银子，方叔安千恩万谢，说真走啊，大伙心里热乎乎的。
八叔俺眼泪是掉下来。我说爷爷叔叔大爷咱咱蓝月方茶再见再见，各位保重保重啊，走了。
低着头他走了。大伙目送方叔安走远，一个个唉声叹气。可正在这时候，包兴找大伙，包的人找众人议事，众人又回到书房议论什么呢？就提到那个贾学良。包的人说得清楚，皇上的旨意让大家迅速侦破此案，要能把那个贾学良抓住，徐良才得开释，不然的话不能放开。可上哪儿找这贾徐良去？事情隔了多日，他做完案早跑了。这么大个国家，你知他跑哪儿去？正好比海底摸针一样。看来徐良这官司一半会是没头了。既然包大人有这番意思，众人只可点头答应，开始分头破案。咱这么说，一转眼半个月过去了，连点消息都没，甚至连个影子都没有，把众人急的是一筹莫展。可就在这时候，金京好斗梅良谷、云中鹤魏真、翻江海马尚君义、浪里波条十万魁、鹤妖胡志化、北侠欧阳春等等，这些有身份的人是纷纷离去。这事没法插手，他们不是开封府的人。你说过多干预国家的事情犯法，不说吧憋着肚子疼。大伙一想在开封这待着没意思，不如找个没人的地方，咱们暗地之中听信，对几方面都有好处。包大人也不便挽留，老少英雄纷纷离去。安下这些咱不必细说，单表方叔安到了方丘门里顺城街找了个李家老店，他住下了。这十几天他是丧荡游魂呐、没事喝闷酒，喝完闷酒倒头便睡，睡醒了转一圈接茬喝，气得他这肚子咕噜。方叔安心里说话，那什么皇上狗屁，怪不得襄阳郎又造反，黄陵又造反，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。这个无道的昏君，你也不问青红皂白，随便屠戮功臣。别人我不知道，徐良我不清楚。虽然年头不多，但是为大宋朝立下多大的功，你不但不赏，相反说杀就杀。那天我们要不去，我干爹就得深受苦刑啊。哎呀，上哪儿讲理去？我不能走，非把这事情弄清楚再说。方叔安又一想，我光在这屋待着也不行，我也得干点活。如今开封府的人全在寻找这个冒名顶替的人，难道我就不能找一找？万一瞎猫碰死耗子，让我给碰上，我干老这官司不就出了头了？对，明天我就开始明察暗访。这天晚上他睡得挺香，到了次日平明，吃完了饭，方叔安背着小片刀离开了店房，开始在城内外走街串巷。您别看方叔安别的能耐没有，对于侦破个事情颇有经验，因为他在江湖上多年了，眼睛毛都是空的，听别人说一句话他能考虑出十句话，看别人的一举一动就能猜出你干什么。他开始走红狮子大街，然后围着城又走顺城街，又走狮子街，东京汴梁所有的胡同差不多他全穿遍了。一日两，两日三，到了五天头上一点收获都没有。他一看呢，这天天要黑了，干脆回店房休息吧，实在不行明儿个到远地方转一转。他要回店房，行走路过一趟街，
这趟街叫铁狮子街，这在棋盘大街的后面属于一条背街，也没有什么买卖，就有两家店房一家饭馆，人们很难上这儿走来。方叔安就溜达这趟街，到铁狮子街一抬头，饭馆长着灯。方叔安一想，干脆我就进去吃点，不然还得回店去吃去，多麻烦。就这么的，信步他进了饭馆。因为这条街比较背，买卖也显得挺冷漠，喝酒的吃饭的也就是几个人，但是饭馆还不错。方叔安找了一张桌往这一坐，伙计还真不错呀，快关门以前还来客人过来擦抹砖，大爷您用点什么？方叔安信口开河，随便要了四个菜两壶酒，时间不大，做好了给他摆上。方叔安一条腿蹬着椅子，一只手托着下巴壳在那喝闷酒，一边喝一边心里琢磨着，难道是这个贼真远奔他乡了？估计这可能也有也没有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惹了这么大的祸，按理说他得畏罪潜逃，远走高飞，但是凡是干这种事的人，那都不是一般的人，他在京里头肯定得有窝，没有窝搁哪待？也有可能他不走，在这窝里头眯着，听一听这个动静，徐良一日不死他不能离开。尤其现在徐良这官司悬着呢，他更不能走。王叔安想，这么分析也不是没有道理，明天再细审一下。像这篦子篦头子一样，我从东到南，从南到北，四面八方我给他梳一遍，我一定要看看这个贼他藏在何处。方叔安胡思乱想，一边想着一边喝闷酒。在这时候，这小饭馆就剩下他自己了，伙计呢已经把门卖的幌子全摘了，就等他吃完了走了，人家上门落灯关张。哎，就在这么时，突然门外脚步声响，走进一个人来。这人一进来探头索脑往这小饭馆四周看了看，当然也看了看方叔安，然后这人退出去。方叔安看在眼里，心就一动，大头鬼就感觉到这个人有点什么秘密，怎么神头鬼脸探头索脑的，在想干什么。老方啊就把自己这帽子狠劲往下拽拽，用一只手托腮挡住半拉脸，恐怕有人认出来。时间不大，外头脚步声响，走进仨人。头前这人二十多岁，就是刚才探脑袋往屋看的那位，王叔安不认。第二是老头，这老者个不高，长得圆背丰腰，光头没戴着帽子，白花花的发髻挽了个牛心发短，一根珠簪子别着，身上穿着土黄布的袍子，腰里系根带。往脸上一看，这人长得面如三秋古月，皱纹堆垒，一目山羊胡往前撅就是，两个眼睛倍儿亮倍儿亮。别看那么大年纪了，精神不减。后边跟着一个人来，这人一露面，方叔安好像没蹦起来。再看这组长的，跟徐良是一般般，头上甩头疙瘩六棱卵状筋，顶梁门安着三间瓷柜业，并插绒球，穿心挂造，飞刀跨镖囊，面如紫阳干，两道白眼眉， 但是这个人呢也尽量把那帽子往下拽，企图把这眼眉挡上，但是挡的不那么严，方若安眼尖看得清清楚楚。方若安一想，兔来了，我正琢磨你呢，你来了，哎呦，真是瞎猫碰死耗子，让我遇上。方若安一想，就是我自己怎么能行呢？哎呀，这样身边有几个能人就好得多了。想到这，他嫉妒的浑身都有点颤抖，挡着半拉脸，他盯着这三人。这三人进来之后，离着他不远，找了张桌。伙计，伙计过来，赶紧看不转。哎，三位，怎么来的这么晚呢？我们都落了谎了，对不起，我们因为有事迟来了一步，麻烦麻烦你，还得给我们做几样吃的。可以可以，我们能拿财神爷往外推吗？您说吧，都用什么？给我们随便做十个菜，另外呢，好酒给端上来啊！今天你可能晚睡会儿觉，放心，不能亏待你，多赏银子。是是是是。伙计转身到里边，告诉灶上，灶上呢，把炉子捅开，刀勺齐响，开始在这给做。先端上四个压桌碟来，全是冷餐，让几个人先喝着酒。方川听他们说什么听不见，就见这三个人脑袋凑在一块说话是叽叽喳喳。大头鬼一琢磨，他们要十个菜，刚才还说嘛，这回吃饭的时间短不了，我不如趁此机会溜之大吉，我就搬兵去了。没定想方设法的将他拿货。